第二个礼拜母亲节哈，那这一次是六月第三个礼拜啊，父亲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啊，学天父做人父，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啊九到十四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我们从主导文里面来学习我们如何学天父来做人间的父母亲啊，我们一起读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人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每年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是父亲节啊，为什么会定在六月第三个礼拜天呢？啊，一位杜德夫人啊，她在1910年的时候发起，她自己从小的时候啊，母亲就去世了啊，父亲呢啊，父兼母职抚养他们几个孩子长大，所以后来她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就推动啊，在本教会，然后在本市，然后到全国哈、啊，推动父亲节。在1910年的时候，定了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作为父亲节。那因为在北美洲，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呢是日照，就是太阳啊最长的一个时间。那在圣经中，还有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是用日头哈、啊，用日光来代替父亲。然后像圣法兰西斯哈、啊，各位知道中世纪的那一位圣法兰西斯，他就有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太阳颂》。太阳颂就是颂赞太阳，那用太阳来代表父亲啊，因为太阳啊供应温暖，使大地成长，就好像父亲一样有威严，而且照顾自己的子女啊。所以圣诞节，所以父亲节啊，通常用太阳来作为代表啊。好，这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父亲节的由来。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啊，主导文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称上帝为天父哈，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当耶稣基督称上帝为天父的时候，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这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在旧约里面，一般我们称啊上帝哈、啊，在旧约里面啊，中文翻译上帝为耶和华哈、啊，这是用希伯来文的音来翻译的，叫耶和华。耶和华代表什么呢？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就是至高无上的主的意思哈、啊。所以现在的英文圣经啊，新的英文圣经的版本都不再翻成 Jehovah， 而是翻成 Lord 哈、啊。啊，大写的哈 ，L 是大写的，就是只有这一位神啊，是至高无上的神，是我们至高无上的主哈。所以耶和华这个词翻成上主，至高无上的主，是应该是最好的翻译啊。那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他为什么不称万军的耶和华？为什么不称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却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显然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带着这种对上帝的认识，对耶和华的认识来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代表我们有一种态度，一种身份，一种自我的认识，就是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只是创造者，他不只是审判者，他不只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不只是天地的主，他同时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此我们父亲节的时候用天父来认识啊上帝的位格，上帝的性情啊，我们这些做人间的父母亲的，我们也学习用天父来做人间的父母亲。好，我们看到啊，为什么耶稣称上帝为天父呢？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有加了这个经文哈，就罗马书8章15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 阿巴父是当时亚兰文里面的一种对父母亲的称呼，对父亲称为阿巴父，就好像我们英文里面讲 daddy、mommy 一样，是一个亲密的称呼。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单单是像奴仆一样，在奴仆对主人的话要尊敬要敬畏，而且会害怕，因为你的升迁赏罚都在主人的手中。但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单单怕他来惩罚我们的罪，不是让他奖赏我们服侍或者行为有好的表现，这些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或者各位在公司里面在美国公司应该不至于如此吧，就是说我们做雇工或者是老板，这种老板跟雇工的观念，领导跟被领导者这种观念。其实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呢，还有一种心态，刚刚我们唱的眼光，我们有一种认识，就是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可以称他为阿巴父。阿巴父，阿巴父就代表一个小孩子来到父母亲的面前说 Daddy, Mommy, I love you， 这一种心情，这一种充满了亲密感觉，亲密的感觉。这个称呼呢，就代表我们儿女般对父母亲的信赖，一种喜乐的信心，一种深知到我们被爱的安全感。那我要问各位，我们的儿女感觉到这种亲密吗？你跟儿女的关系很亲密吗？还是你的儿女只有要吃东西的时候才找你呢？只有要钱的时候才会发信给你呢？还是只有有所求的时候才来到你的面前呢？他对你撒娇或者亲密一点的声音，是因为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发出来吗？还是里面很自然的，像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家庭一样，儿女跟父母亲之间可以有亲密的关系，可以无话不谈，可以把心里面所有的快乐、痛苦、喜怒哀乐都能够很自然的表达出来？我们跟天父有这样的关系吗？主祷文里面，主耶稣教我们怎样祷告的时候说，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有在天上的父跟父母亲那样的感情吗？我们很多人原生家庭可能不一定是很快乐，可能不一定很正常有一些父母亲通常对子女就只有要求而很少亲密，或者很多父母亲非常的严苛，但是对子女呢很少鼓励跟安慰。传统的中国父亲通常都是很威严的，通常都是不苟言笑的要君子不重则不威体重不一定很重，但是呢脸要装得很庄重好，这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父亲的一种形象。但是除了庄重，除了威严，除了严苛以外，我们对儿女有爱、有关怀、有饶恕吗？那这是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天父是这样的天父，我们做人间父母亲的像天父一样。我们怎么跟子女亲密呢？我们怎么学习跟子女亲密呢？好，为什么我们怎么样来跟子女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呢？我想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可以都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跟子女我们拥抱他们、拍他们或者是和他们牵手在一起。当然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些动作，因为拥抱或者身体的接触往往对孩子会带来安全感这是很多研究调查都已经发现的甚至有一些什么实验的时候，如果那些动物没有人碰过他们，跟那些有人抱他们或者爱他们的，那他们的健康和成长都很不一样像特别小狗这些你如果有些小狗喜欢人家摸他的肚子，没有他就自己翻过来让你摸他的肚皮，或者是摸他的毛wagging the dog 就是要摸他的毛。为什么？因为他借着这样的动作知道他主人爱他，知道主人关心他他会喜欢有人的拥抱跟接触。那连动物都是如此，何况孩子呢？何况孩子呢？我们都有一些身体的接触对自己的孩子。 我们都有一些彼此心灵沟通的时间，不要只是问说你功课怎么样啊，你作业做完了没有啊，你换午餐有没有吃完啊，你有没有学小提琴或者学钢琴啦、不要只关心他的成就，而是关心他这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帮助你有让你有面子的一个工具他不是只是一个机器你要把它维持在正常或者高运转的状态下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有血肉的，有情感的，有喜怒哀乐的，会有成败得失的人，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 person。 因此我们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当然是看作人，但是我们把他看作是一个考试的机器吗？当作一个弹钢琴的机器吗？当作一个赚钱的机器吗？当作一个使你有面子有荣耀的一个代替者吗？就是我们对子女的态度是如何呢？上帝为我们设了安息日，各位记得吗？上帝为我们定了安息日，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他们六天劳碌做工，第七天就安息了。第七天安息了，上帝安息了，他为了体贴人，因此让人也要定安息日来安息。定安息日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要求，安息日是为了爱的缘故定了安息日。上帝不需要安息，对不对？各位知道上帝不会说做了六天他累了，然后他第七天会休息不可，他不是跟我们人一样。为什么上帝定安息日？他是为人来设立安息日，让人可以享受安息。那同样的，我们的孩子也不是为了让你考试考得很好，让我们有面子，让他的成绩很好，让我们有面子，他的外貌很好看，让我们有面子。他是上帝所造的，托付我们管理的产业，他是上帝给我们能够学习爱、学习认识天父的爱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因此我们在他身上付出爱，我们也从心里面把上帝给我们的爱来活出来如何亲密，我想各位一定知道，只是我们忽略，我们常常会忽略跟子民的亲密，而只是注意到对他们的供应。好，这是求神来引导带领我们的第二个。在主导文里面，各位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当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先讲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呢？代表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定要以神为中心我们作为子女，作为受造者，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就整个我们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一定是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你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等于是为自己而活还是在为自己而活孩子表现得很好，那让我有面子，你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你如果是以上帝为中心，我们的世界观是让神的荣耀得到荣耀的话，你的孩子即使身体不好，他仍然可以荣耀神，也就是说神的名仍然可以因为你的孩子身体不好而得到荣耀。或者如果我们的孩子他有一些缺点，有一些缺陷，我们上帝可以在他的缺陷中来彰显出他的荣耀不要因此我没有面子，我不敢把我的孩子带出去，我没有脸见人的，这不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的世界观，神的国降临，神的主权，神的旨意，这是神的，他有他的心意。那我们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的关心，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以后，无论是在教养子女，无论是在教会的侍奉，无论我们人生中任何的成败得失，最关心的是神的名得到荣耀。如果我的软弱可以使神的名得到荣耀，如果我受了逼迫可以使神的名得到荣耀，那我们仍然是甘之如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世界观 特土良哈，初代教会的教父，很有名的教父特土良，他讲了这一段话。他说：“祈祷以我们对上帝的任性开始，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任性啊，是我们祷告的开始。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父的那一刻的时候，祈祷就是一件蒙福的事，是来自信仰的行动。祈祷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规定，祈祷是一个信仰的行动。因为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就是在尊崇上帝，也是在表明我们的信仰。”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称呼上帝，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这代表一种任性，就是说我认识，我相信，而且我决定要这样去做，就是我们遵从上帝的国，遵从上帝的旨意，遵从上帝的名，这是我们的表明我们信仰的一种态度。那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希望让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教导我们的儿女呢，做天父的儿女，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全是神的。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呢，不是一种自我中心，说你如果啊让我得到身份，如果你让我考试能够通过，如果你让我的房子能够更大一点，如果你让我车子能够更炫一点，那我就来爱你，我就感谢你，我就认为你祝福了我。就说我们不是用自我为中心来信仰上帝啊，因为荣耀、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神的旨意一定是让我们一帆风顺吗？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不必走十字架的道路吗？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心想事成吗？神的旨意可以像世人一样认为我可以光宗耀祖这种的观念吗？神的旨意一定是以神的国、神的名、神的荣耀为中心的。所以让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呢，也是一样，我们对孩子如果是要求说你这样考那么差，或者是你怎么常常生病，或者你怎么常常这些东西跟你讲了都学不会，你让我多没有面子啊。若是你教导他们是用我的面子来作为你的诉求的话，一定没有用，因为对他们来说你的面子不是那么重要，他们也想不到我们这些中国世界那么复杂的面子，这面子可以代表几十种的含义。所以我们最关心的是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你先来看，我们中国人做官不是就是要国度、权柄、荣耀吗？全是我的，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说全是你的，就像耶稣在12岁到圣殿去，他的母亲来找他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我们当主导文里面讲到，我们教导子女的时候，让我们学习，让他们学会以神的国为中心。就是当他要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一般人选让子女选择职业，就希望他能够有很高的收入啦，能很高的地位啊，在社会上被人尊重的啦。我们认为这些才是最荣耀、有权柄、又有地位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工作。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当他的父母亲知道孩子要去读神学院或者希望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生气，非常的失望，要断绝关系这种我见到很多很多那特别在中国，在国内的话，人家知道说哇，你的孩子到美国去读书了，读了博士、硕士了，然后呢，居然要再去读神学院，居然做传道人，在中国很难体会。那有一位姐妹她讲她说她在美国，当她决定要做读神学院要全时间侍奉的时候呢周围的美国人、华人的基督徒都说哇，你真是有福啊，上帝选召你做一个荣耀的侍奉就是你是上帝所爱的人。但是当她回去告诉她的父母亲的时候，他父母亲说：“你做以前做过大学老师，做过人大代表，哇！你在国内有这么高的地位，你现在居然这么没有出息的去做一个传道人。”他说：“在一个有神论的国家跟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观念完全不一样，完全都不一样。那但是他知道我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或者我的决定、我的价值观、我的荣耀观、我的人生观、我的世界观跟以前不一样，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也是如此哈。我们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三观，那用这样的三观来教导我们的子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你们孩子吃什么，要喝什么，要读什么学校，要学大提琴还是小提琴，要踢足球、篮球、排球，我想这些大概我们都知道的，得了很多经验，很多周围的人可以参考的。但是既然你是基督徒的父母亲，那基督徒的父母亲就应该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的孩子当然还是可以去打篮球，可以打乒乓球哈，但是你的孩子呢啊，一定要让他打篮球也是为了荣耀神，打乒乓球也是为了荣耀神，他学钢琴是为了荣耀神。也就是说让他学这些有好的技术，他能够得到好的一些文化的训练，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一些不要只是为了光宗耀祖，光我的宗我的主啊，而是让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这是我们的目的和盼望。他不一定要成为世界最有名的基督徒钢琴家，但是他即使如果他真的成为钢琴家，也是让主的名得到荣耀啊。我们啊，如果你的孩子他不是读书的料，我知道我们华人的子女大部分都非常杰出，都非常优秀，但是也有一些家庭，我知道他的孩子真的不是读书的料，他大概考不上 UCLA， 也考不上哈佛，也考不上 Stanford 哈，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所期望的这样。但是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salesman， 可能是很好的一个推销员，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他可能可以成为一个他要投入到体育界里面，像林书豪一样。你看林书豪虽然也不怎么杰出，也得了一个冠军了，对不对？得了一个冠军戒指了啊。那或者他被像关颖山，这是我们 Torrance 那边出来的，我们洛杉矶出来的。那他当然在全世界是很有名的，但是你溜冰最多溜个五年吧啊，也就超过30岁，不可能再溜了啊。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可能有他特别的恩赐，或者他觉得最快乐的事。我们啊，不要用我们华人通常的观念来要求他，行行出状元，真的是如此，特别现在是如此。最重要的就是说，无论他做什么，只要他快乐，这是一个健康正常的职业，这是他觉得幸福觉得喜欢的职业，我们鼓励他们。好，就是说我要强调的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你教导你的孩子以天父的事为念，他们自然就会活出像天父那样的品格，他们就会有像天父那样的智慧，他们会有像天父那样的恩典跟能力与他们同在啊。那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在主导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观念。第四个，称神为天父啊，关心神的国和神的义，同时也要关心他们身心灵的需要啊，身心灵需要。我们看到主导文里面，主耶稣也讲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只信仰上帝，上帝会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仍然要供应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啊。但是我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里面的天父是知道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天父知道，连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他都知道。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国度，他的旨意，他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啊。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天父是知道的。好，那我要问的是，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你子女身心灵的需要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身体的需要我刚刚讲过，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他喜欢吃披萨，喜欢吃 hamburger， 或者喜欢吃中国的炒饭啊，或者是喜欢上海的小笼包，这些大概我们都知道啊，因为他们身体的需要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心的需要你知道吗？心是他的情感，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喜怒哀乐，这些是属于心的这个部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孩子在读什么样的书吗？你知道你的孩子在玩什么样的电动游戏吗？他们在听什么样的音乐呢？他们受什么样的朋友影响呢？他们在看什么样的电视跟电影呢？这些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吗？恐怕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他午餐有没有带啊，或者是他的营养够不够啊，或者他体重会不会过重或者过轻啊，大概这些身体的需要我们知道。但是他心的需要是如何呢？他最近在 为什么事情痛苦，或者为什么事情在高兴吗？他最近有男朋友有女朋友吗？这些恐怕我们很多人都不太关心也不太注意到哈。那特别是他灵的需要，就是他灵的需要，他的属灵光景如何？他已经真正接受耶稣做救主吗？他个人跟耶稣基督有属灵的关系吗？还是只是我们父母亲开车把他押来，把他押过来教会来参加聚会？那如果你是他被你押过来的，他小学、初中啊还愿意被你押，初中已经困难了，到高中就更困难了啊！他有自己的天地，他可能会乱跑了。就是、说特别换开车以后不一定跟你来。好，即使高中的时候跟你来。一上大学，哇，离开了父母亲的残垒，他就可以自由了，飞了。那美国的大学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派的，都是 liberal 的，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来跟你参加聚会，甚至他说他要奉献全时间做传道。一上大学以后是一个大官，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同意哦。一上大学以后，他如果没有在一个好的教会，没有一个好的团契，他很快的就 liberal 掉了，很快的他就童年的信仰、以前的祷告的经验、以前的所谓爱主，这些通通可以忘记了。我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的灵性是直接跟上帝有生命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父母亲的督促跟要求呢？他们能够自己祷告吗？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自己向神祈求吗？他们痛苦的时候能够借着祷告 来交托给上帝吗？当他们很成功的时候，很有成就感的时候，很荣耀的时候，能够靠着神学习谦卑吗？他们懂得分辨是非吗？他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是可以交的，什么样的朋友是不能交的呢？社会上的电视、文化、网络都是要找酷的，要找酷的啊！我两个女儿哈，今天我女儿也在跟我一起来哈啊，因为我师母不在，所以她怕我开车不安全啊，就送我过来。因为我开车常常会胡思，会不专心，所以他们就不放心我开车哈。好，就跟我一起来。那他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如果问他们说你长大以后要嫁给什么人呢？他们在小学之前或者小学初期的时候说嫁给爸爸哦，嫁给像爸爸这样的人。好，等他们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看电视啦，开始受到一些电影啊的影响啦，他们就要找，他说要找酷的人，找很酷的。那谁是很酷呢？ Tom Cruise 不是很酷吗？好，就是类似这一种，就是说他们会受到周围的文化的影响的。那各位都知道吧？现在还有网络，网络更厉害。现在还有 YouTube， 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在影响着他们的三观哈、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家里面培养他们正确的三观，就是培养他们认识神、爱神、亲近神。个人跟神有生命的关系，我们是非常危险的。你把他送进大学，就等于把他送到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他们的整个信仰、整个三观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好，供应日用的饮食，接下来耶稣是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人的罪啊。在马太福音是赦免我们的债，但是路加福音是赦免我们的罪，就表示说赦免我们的罪债。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债，就是让我们的罪债可以洗清，让我们可以无罪一生清啊！这是上帝的恩典，这完全是恩典。好，我们对我们的子女呢，我们也赦免他们的罪债吗？他们有过失败的时候，他们曾经做过非常坏的事情，或者他们曾经背逆你，或者曾经让你很没有面子，或者曾经有过很多的失败，我们学习像上父一样、上帝一样赦免他们吗？还是常常提醒说，你记得你几岁的时候，你还记得你以前做过那些事哦？我们老是念念不忘吗？老是用这个来提醒他们是一个罪人吗？他已经是一个罪人，需要你来提醒他们吗？就是我们赦免他们的债，如同天父赦免我们的债一样，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不要在吵架的时候，你几年几月几号说了什么话哦，这些都记得清清楚楚，圣经记不清楚，但是这些话都记得很清楚哈、那不要老是翻旧账，不要老是把以前的那些过去的过节，那是我们在还没有成熟、还年轻，或者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当然有很多罪恶的表现。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主赦免我们了，你不要还念念不忘， 还不断的把它提起来，还不断的记在你的日记本上啊。就说这是我们从天父里面学习，赦免我们的债，然后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和凶恶。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和凶恶。古代的试探跟凶恶，跟近代的现代和凶恶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样式，但是罪都是一样的。罪所表现出来的试探和凶恶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所谓权势、地位、金钱或者是美色，通常 这几样，这是古今中外都共同的，所有的人类都会有的遇见的试探。那你说权，其实只是在家里面当家长也是一种权利哦，对不对？或者你在教会当小组长也是一种权利哦，虽然这权利很小，但是还是一种权利哦。就说我们在侍奉中，在家庭中，在公司里面，在社会上，我们都会遇到权力欲望的试探跟引诱，我们都会有金钱的试探跟引诱，我们都会有男女关系这种出于情欲的试探跟引诱，我们都会遇到的。那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刚刚问各位，你的孩子他在看什么样的网站，他在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因为有太多太多这些试探他们的东西，有太多可能使他们落入最终的这些东西，我们用爱心，而且我们关心帮助他们走出正常的男女关系啊，特别是男女关系，因为现在整个男女关系的观念都已经大大的变形了啊。那特别加上现在两个男的可能成为婚姻关系，两个女的也可能成为婚姻关系。那这些呢，我们在社会上去抗争，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会被人认为你们是保守的，是偏见的。但是我们在教会内，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让他们认识正常的婚姻关系，是圣经所讲的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然后一夫一妻，这些正常的婚姻，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是我们家庭教育、教会里面的宗教教育里面所带给他们的，这个可以足以让他们不要进入试探跟凶恶当中。我们做父母亲的保护他们不要落入这些试探，天父也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我们用这些认识，用这样的观念，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反问我们自己，我知道儿女真正的需要吗？英文里面有两个很简单的词，一个叫 real need， 一个是 felt need。 我们大部分给他们的是 felt need， 当然衣食住行的需要当然是 real need， 但是我们以为我给了他们衣食住行以后我就够了，你看我薪水都拿回家来了我就够了，我供应他们三餐都饱足我就已经够了。我们以为这一些就已经是他们的需要了，我们已经供应了他们的需要，但是你看天父的供应，日用的饮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然后让我们国度、权柄、荣耀来归给他，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教导，我们学习做这样的父母亲。好，我底下给各位看一篇文章，这是在《举目》杂志里面刊登过的，也是我们家庭，我们苏家有几个兄弟吧，我们常常会共同写作，意思就是说一个执笔，然后其他人给意见，不断的修改以后，我们推出这一篇文章。那这一篇我们叫才德的男子，因为箴言三十一篇不是有才德的女子吗？但是很少教导到父亲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用这一篇比较现代版的才德的男子来作为一个参考。好不好，我请弟兄念弟兄念一句，就是有句号的地方，然后姐妹再念下一句，这样好不好，我们轮流来读。虽然这是为男子写的，但是姊妹也适用，箴言三十一章那个才德的女子对丈夫也是适用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弟兄先读来。他口中流露智慧仁慈的话语，使家人得鼓舞。他敬畏上帝，接纳自尊。好，用前面有黑点的作为一段好了，这样比较容易，就是前面有 黑的圆圈的那就弟兄，然后下一段是请姊妹来。他激励家人的品格塑造和灵命成长， 而且以身作则，表里一致，言出必行。弟兄，他关心家中的一切，总是在适当时机出现在需要他的家人身旁。他供应家人足够的生活所需，却从不以为物质的丰盛能取代亲情与爱情的满足。他饮食节制，作息规律，行动有恒，且能敦促家人一同遵行。他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事对人理直气和，忙而不乱。他有高度的承担力和幽默感，能在逆境中让家庭仍然欢乐温馨。他并不十全十美，但却能及早发现失败，坦诚失败，勇敢走出失败，有效停止失败。他敏锐而不过敏，单纯而不天真，谦和而不懦弱，勤奋而不骚进，碰意而不冒失。他的儿女敬爱他，他的妻子恋慕他，他们衷心称赞他说，世上有成就的男子何止千万，唯独你深挚的爱和睿智的引领，使我们充满美丽的回忆，乐享美好的人生。最后大声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钱财会长翅飞去，俊美会衰老衰色，才华会消停停滞，人生会事过境迁，唯有敬神爱家的男子，永是人间无价珍宝。各位阿们吗？
阿们。
盼望我们都能够做到像这样啊！各位觉得这是一个理想，是一个传说，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呢？可能这样做到吗？世界上有这样的男子吗？真的有吗？没有。各位觉得没有吗？好，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的时候也读这一段，那我问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觉得你自己或者你的丈夫是这样的？哎，有一位姐妹就站起来哦，她说我的丈夫就是这样的，她说我丈夫完全像这里所写的一样，她大概才我看她大概三十几岁而已啊，她对自己的丈夫有这样的称赞，不管是不是啊，真的做到啊，至少她能够这样认定，能够称赞她自己的丈夫，或者鼓励她自己的丈夫，这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啊。一个好的男人需要有好的女人来称赞他啊啊！很多男人是因为有他的妻子，有他的孩子来鼓励、称赞、期望，所以他就成为那样的男人。好，所以我盼望各位在座的母亲们，或者是太太们，哈，你的配偶需要你的称赞跟鼓励。他可能本来不是那么完全，但是因为你的鼓励，就使得他成为这样的人。好，但愿神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啊丈夫，学习天父做人父。那我最后呢，给各位看一段录像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哈？啊，这是有人采访我的父母亲，跟我们家里几个孩子讲他们如何教养子女，就如何做基督徒的父母亲啊！啊，我们家并不完美哈，各位看完以后不要觉得说哦，这是一个最完美、最属灵的家庭，其实不是如此。但是在这一个采访当中啊，我的父母亲，特别是我父亲，分享他怎么学，他怎么做人间的父亲，怎么做一个基督徒的父亲。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
至于苏伯伯的一家，还得从他父亲说起。70年前在台南，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道教法师，信徒众多，而他私下却常跟家人说，那些都是虚妄迷信的东西。基督教传入台湾是1865年的事，到20世纪30年代，台南的一些教会已经很兴盛。有一年圣诞夜，苏伯伯的父亲听到附近教会里很热闹，想去一探究竟，不料一脚踩空， 下面是十几级陡峭的石阶，
旁边也没有这个栏杆了、所以这样一下来太危险了，这个有生命的关系。哦，他也是非常害怕。
千钧一发之际，一双手把他稳稳地托住，正是教会的主任牧师陈思聪。他父亲十分感激，聚完会就跟牧师回家继续听讲福音。
S 的这个救恩的事情，马上非常这个喜爱了，非常感动他当时就对牧师表明他会信耶稣做救主。
这一跤不但把他自己摔成了基督徒，也使他们全家归入基督的名下。
他回来的时候，就对家里的人宣布我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全家的人这个下个礼拜天一定一起到教会来做礼拜哦。
那个年代还是家长制，苏伯伯的父亲一声令下，全家老幼乖乖地去教会。那时苏伯伯正上中学，常常思索人生问题，研读圣经正好解决了他的困惑，主的爱深深吸引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1939年，苏伯伯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药科毕业，回到台南创办了中央药局。1941年1月2日，和苏伯母在太平境基督教会举行了结婚典礼。新婚之夜，神给了他们一个奇异的恩典。
客人都走了以后，新婚夫妇两个人呢进到新房里面，
正做祷告，感谢神的带领，一切顺利能够完婚。那么以后的人生，以后的方向，那么大家再好好做祷告来求助带领。
我爸爸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一个人拿一本圣经，然后来分享一下未来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我们要用哪一段圣经做我们的座右铭呢？然后两个人就翻开圣经，然后一对，就是那么奇妙。
哇，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你所要的都会加添给你们。
我爸爸呢就说，那我们家庭的目标有没有另外一节圣经呢？两个人再翻开圣经，再一对，
还是一样，就是我和我的家必定是奉耶和华。
上帝这么奇妙的安排，让我的妈妈呢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
信仰之中心，我们好好的努力，要把我们的家带到这个基督化的家庭。
婚后，神赐给苏伯伯、苏伯母8个儿女，无论婚姻生活还是养育子女，他们都是边做边学，慢慢摸索出一套家规。
孩子们在教育方面，我们是注重这个宗教教育。
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培养我们早睡早起的习惯。
8个小孩一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兵荒马乱啊！我妈妈呢，她每天要面对的挑战是非常的大，所以呢，她很用心的花很多时间来祷告。所以偶尔我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她在灯下祷告的背影。这个妈妈祷告的背影呢，留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到了6点的时候，他就用我们家那一台老风琴，然后弹很优美的圣乐，把我们叫起来。
而且要做体操，我爸爸带领我们做体操。
每一天早上，我们要背一节圣经节啊，在上学之前。
背不出去就走不出去，我真不喜欢，我恨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家庭？但是呢，这些经文呢，这一辈子就在我脑海里面转来转去。我非常非常感激当初他们让我背那么多经文。其实我也是这样在教育我的孩子。
每个人晚上都有一个家庭礼拜的时间，然后我们就 背当天早上所背的经节，母亲会为我们讲圣经的故事
啊，他就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这样子讲下去啊，然后把圣经的故事不晓得轮了多少遍啊，尤其讲到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然后我们世界上相信他的人呢就要升天跟他同在。我有曾经晚上做梦啊，梦见呢啊，天空中有耶稣的像很大啊，那地上有火光，然后我们全家人兄弟姐妹爸爸妈妈都慢慢的升到天上去，那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地上跟着其他人跑来跑去，吓得要命。对，每一个兄弟姐妹只要我们已经开始懂事，他就带我们啊来做决志的祷告，要我们亲自跟上帝建立关系。我妈妈问我说我要不要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一口就马上就答应了，因为我很怕自己一个人将来被留在地上。
那时冬天非常冷啊，所以我们就用个大棉被，大家躲在里面，就是脚在里面人坐着这样子，那就做完家庭礼拜。做完之后呢，每个都要轮流祷告，那如果轮到我的天呢，我就非常不想祷告，我就装睡，那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呢就会给我搔痒啊干嘛，就是硬要我，那妈妈她一定等我，等到我祷告，她不会说你年纪小你就不用祷告，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祷告。
好，我想这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教育啊，这样的影响对我们后来有很大的帮助。我想应该说这是一种属灵的气质吧，或者是一种啊基督教的传统的一个传承。
八个孩子在一起，免不了争吵，甚至打架。苏伯伯的管教办法很特别。
我小时候脾气特别的暴躁，而且呢，每次吵架的时候到最后都是我先动手啊，变成打架。冷静下来以后啊，我爸爸就会把我们这个当事双方叫在一起啊，然后他都是用三部曲。第一个呢就是先悔改认罪，第二个就是彼此认罪，然后呢就要啊大家描回溯当时的情形啊，然后再决定要怎么处罚。
那么处罚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规矩了啊。我记得的是说，好，比如说要打手心啊，要打手心。那打手心的话呢啊，可能什么样的错就打几下啊，但是呢他也会处罚他自己，打三下啊，他自己也打三下，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把孩子教好。
手伸出来，先自己打一个，再每个人打一个，再做第一个，第二个。对，
我现在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当他们争吵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不知不觉的也遵循了我爸爸的模式哈，也是带他们祷告啊，彼此认罪，然后看看呢到底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离开家去求学、工作，分散在世界各地。怎样才能克服时空的距离呢？
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每个为大家来写一个祷告信。
每个子女把他个人或家庭的需要、面临的困难，无论是身体、情感、事业等等，都写下来，
一起寄到我的寄望来。
由他剪贴编辑制成代祷信，分寄给八个儿女，全家族组成祷告网，相互代祷，求神垂听，30几年来从未间断。
那他们影响我比较大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在祷告上面的那个恒心跟毅力，还有那个迫切感，而且是不断的，好，然后也真的看到说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特别是我的婆婆，她脑筋很清楚，她常常为儿女祷告，为她的孙女，为她的媳妇，为她的女婿。今天她的儿女能够有这个能力在不同的岗位上面的服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父母亲在背后的一个祷告。我觉得是我一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他们选择主的侍奉做第一，帮助人能够归向基督这个实在是在职业中我想是最宝贵所以我非常感谢主。
我的大哥文龙他现在是普世丰盛神学院的院长， 让他做很多神学教育的工作，牧会的工作，很多学生在世界各地啊。那我的二哥他当医生，也在他们住的地方建立了教会啊，带领一个教会啊。我的大姐啊，她在台湾教英文。三哥文峰，他创办了海外校园杂志。四哥文哲在东岸的使者协会啊做文字工作。二姐啊顺美，她是啊在做中文的老师。那我自己在真爱协会也是负责文字工作啊，这样做家庭的事工。我的妹妹跟妹夫他们在维也纳做文字工作，做牧会的事工。除了我们自己这一代呢，我们的下一代也已经有人当宣教士，有人当牧师啊，也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在服侍神。那我们整个家族团队啊，为神国带来的这些属灵的影响力啊，所训练、所栽培、所影响的啊，这么多的人，我相信呢，不是金钱所可以买到的。
每一次有爸爸的生日，或者是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常常会讲一些他的家庭怎么样信主的啊，来鼓励这些后辈者记得说先人啊怎么样信主，然后啊鼓励大家继续不断的在信仰上能够坚定啊，能够建立这个基督化的家庭。
我家人外公很鼓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有兴趣想当神教师。
他也常常为我们祷告啊，他就是常常问我的教会的事情怎么样，我的现在要当做牧师什么有什么的困难，所以他常常为我们祷告。
大概每两年都有一次苏家的大团圆，总共大概有30几个人在一起哈，爸爸很感动的，几乎流泪的讲话。他就说：“哎呀，我能够看到我的这些儿女，还有这些孙儿女啊，有人这样子愿意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嘛。那我觉得我一生的努力没有白费啊。那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最大的祝福。他一面讲，一面很感动啊，好像在流眼泪这样。
那他们呢？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也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赚很多很多的钱，他们只是很平凡很平凡的普通人，但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坚持这样的承诺，所以呢他们得到了非常不平凡的成果。
93岁高龄的苏伯伯常说：“光阴似水，滔滔流逝。人生路上一切的成功与失败，都一去不返。唯愿不久的将来，我们到上帝面前交账时，能无愧地说：我们虽不完美，但已尽了全力。”
这是一个福音机构他拍的一个录像哈，从我的祖父开始到现在已经有5代啊，现在我们已经有5代的基督徒，我是第3代，然后我的儿女是第4代，然后他们的孩子是第5代啊，我们每一代都第五代还小哈，第4代都已经有人做传道人跟宣教士哈。我们盼望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家训。那这个家训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在座各位会说你很有福哈，你是第3代基督徒，我是第1代的，我是第1代。那我没有这样的父母亲，没有这样的祖父，但是你有第2代、第3代，对不对？你会有第2代、第3代，因此你就是亚伯拉罕。我一直常常勉励各位，特别我们从国内来的绝大部分你都是第1代的基督徒。如果你是第1代基督徒，就表示你要做亚伯拉罕，你要把以撒、雅各一代一代的把信仰、把侍奉神、把爱神的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和意向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送给子女的最宝贵的产物，不是你的房子跟车子，而是信仰，就是对神的信仰。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在主祷文里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虽然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我们现在自己做了父母亲，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来到慈爱的完美的天父的面前，就让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你的信实、你的圣洁、你的智慧、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就让我们学习从天父来做人间的父母亲。主啊，我们虽然很不完全，但求你将那样的心、这样的能力、将这样的智慧、将这样的意象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做父亲的、每一位做母亲的，主，我们在父母亲在父亲节的时候特别思想你给我们的榜样，特别思想你赐给我们天父一般的生命，我们是按你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毅力，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让我们学习像天父一样做人间的父母亲。求你施恩祝福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刚这录像带还有这些 PowerPoint， 若是各位想要的话，各位可以到